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从耶稣雅记、如果你记得我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要两年，对不对？还没有完，真是惨。希望在这最后两次可以完全讲完、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担当的服侍圣，或全心全意的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有一位销售员 salesman， 他是跟 IBM 工作的，但是他想我也可以跟 Apple 做他的售员 OK， 对不起，自己写的都写讲错因为我每天去上班，只要每个月有账单开就好了，所以我可以打两份工，还有两份薪水，还有可以给我的顾客有两样的电脑的选择，所以他就这样的去做。到有一天星期一早上，收到他的监工的负责人的电话，说你星期三必须要去德州见一个顾客。然后不久以后又收到一个电话，就是他的苹果 Apple 的这个 manager 那个经理的电话，说你星期三要去纽约去见一个顾客。哇，他就面对了一个困境了，他要做一个选择，选择他要跟谁打工，换个话来说，他要选择他要服侍哪一个公司。好像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样，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选择服侍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还是其他的东西或其他的事情。这就是耶稣雅最后他要吩咐或挑战以色列人做一个选择。这两章经文23章24节都是讲到这个重点，你们要做一个选择，你们要选择你们要服侍我们的神，还是服侍你自己，或服侍对你心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他给了在这章里面，他给了他们两个原因，为什么你们应该要服侍神？因为神是一个信实的神。这个信实的神，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为你做什么，他所应许你们的吧，他怎么样去做，你们都看到。所以因做这两个原因，你们应当要服侍我们的神。在7节8节里面，耶稣雅就挑战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跟其他的国家有这种的关系，不能挑用他们的神的名，或应许用他们的名来应许，你们不能服侍这些的外邦人的神，或去拜他们，但是你们要抓紧这位神，好像你从开始到现在这样的抓住他，服侍他，敬拜他。原因呢，就是在3节他讲的，就是因为你看到，你自己亲眼看到 你的神怎么样帮助你们，把这些外邦的国家，神他应许你进入的应许之地以后，神说我会把这些外邦的人把他们赶出去，然后你们可以得到你们的你们这些的地跟你的产业。所以在第五节他就是这样讲说，神你们看到神怎么样把他们赶出去，你们拿到这些的地来住来用，这是神为你们做的，因做这样你们要忠心的侍奉他。我们呢，神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就是神当我们还是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孩子耶稣基督献上来拯救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不是一够原因给我们愿意去这样的服侍他呢？够吗？这个原因够吗？还是需要其他的原因吗？当我们还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被罪捆绑的时候，神已经准备这个救恩给我们，这个原因不够吗？对我来说是已经够了，因为我是被罪捆绑，很实际的被罪捆绑，就是被毒品捆绑，我怎么样改都改不去，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帮助我了，我才可以。所以对我来说是可以的，够原因了，不必其他的。但是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什么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来到我们的脑里面就是什么？怎么样去侍奉他？我们会想什么呢？最容易的，对于做基督徒的，怎么样去侍奉神的时候，最容易的就是给钱，对不对？给我们的金钱奉献，给教会啊，给宣教师啊，跟事工啊，神的事工，这个是最容易的。对一些平常的人是容易，因为如果你有钱就可以给钱，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对一部分的人，如果没有钱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但是普遍来说是比较容易。为什么容易呢？因为我们有嘛，可以给。但是在侍奉神的时候可能第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在教会服侍在事工里面服侍，这个就有可能对于多数的人就比较有一点的困难。第一，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恩赐第二，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要不但要时间去服侍，当天要服侍，我们还在准备的工作，我们也需要时间，所以是需要我们放下我们的时间跟我们自我自大来学习怎么去服侍神。所以这个就比较对多数的人就比较困难，特别当你觉得你没有这个恩赐的时候，需要努力一点，要加工一点。第三方面呢，就每个人都没有想过的，我通常人不想过的，只是傻瓜好像我才会想到的。 OK， 就是把自己全时间奉献给神用。为什么我说傻瓜呢？因为为什么要放弃你的美好的生命，在外面打工赚的比较多过在教会侍奉 啊，为什么要放下自由自在的生命生活，放下这些全时间去服侍神呢？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想到这样的去做，但是还有就是没有每个人会被呼召去全时间侍奉神的，只是少数的人才神呼召，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全时间侍奉神。但是侍奉神，要考虑侍奉神的时候，呼召不是第一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借口就是什么？神没有呼召我，全时间或半时间或做一部分的事工。我们的借口就是神没有呼召我，但是呼召不是第一个考虑。但是第一个，我觉得是应该是我们心里的欲望，我们愿意不愿意先，这是最重要的开始。因为神，如果你心里没有想到，没有这个欲望，愿意去侍奉神的时候，神也不会呼召你的，对不对？好像你知道这个人，你叫他做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说不可以或不会，不要做。当你知道这个人这样的会有这样的反应，你会叫他吗？当然你不会讲叫他，你第一个考虑都不要考虑他了，你会考虑别人。所以你知道，你想到神会不会呼召你，如果你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事情都在你心里你脑里你都没有想过的，神会不会去呼召你呢？所以要全心全意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这样做，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想到侍奉神的时候，实际的去侍奉神的时候，这个遗忘在我们心里完全没有去思考过。所以要真正要愿意这样去全心全意侍奉神或当当侍奉神的时候，要从这边开始，我们心里先要有这个遗忘，我愿意神啊，你怎么样要使用我们，我你要怎么样用我的时候，我愿意，这就是那个开头的第一个事情。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在这个新年里面，在这个我们教会在讲更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我们先要从这个事情上，这个欲望上开始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考虑到全心全意服侍神，跟从他，敬拜他，超过我们每个礼拜的敬拜，超过我们每个礼拜的奉献。那些建立教会的专家 Church Growth 这些的 expert他们教导我们是就，如果你要衡量一个教会的成功一个教会的做的繁荣不繁荣的时候是用什么来量衡的呢？就是敬拜有多少人数奉献有多少这些的事情来量衡。但是神的量衡不是在这边这些外表的事情，神的量衡是我们的心，从里面开始的。当我们没有这个欲望的时候，神不但不会辅导我们，他也不会使用我们。所以我们要超过 外表看到的东西，先要更新，就是要先更新我们心里面。好像今天应该是今天的活泼生命的经文讲到，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是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相信神为你做这些多美好的事情了，在你生命里面了，你应当不应当去把全心全意来服侍他？然后耶稣呀给他的原因就是提醒他们，神开始的时候，你们开始我们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应许给我们，告诉我们他会这样做。所以今天你们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到今天你们有了自己的地的时候，你们在享受神的祝福的时候，你看到神是不是完成了他的话语，他的应许呢？所以你应该要有这个感恩的心。当你在享受神的祝福，在他的祝福里面的享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神是照做他自己的话语来祝福你的。他怎么样完成这些的东西，都是因为他已经应许了你，你所以才可以享受到。神应许，神当讲到我们的时候，神怎么样应许我们？神的应许有什么在我们的给我们呢？第一，我们可以到看到旧新约的时候，就是神的应许，就是他说他会跟我们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英文说He will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of time or age. OK， 当我们读这个经文，好像只是一个应许，好像很远的，抓不到的，看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就是的问题要问的，就是神怎么样守这个应许呢？或完成这个应许呢？我就用问题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圣灵是不是神？圣灵不是神，神对神，他是神来，圣灵也是神，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不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圣经不是这样讲吗？对不对？如果是的时候，他是不是跟我们永远远远在一起？如果你可以接受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应许的完成，这个应许的他做得到，或他完成了。所以如果你相信神守他的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侍奉里面很多时候是照做我喜欢我才做，我方便我才做，或我愿意我才做，不是我完全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去用？那我常常听过见证，这样的见证很多时候特别那些被呼召的人的见证，叫他全世界去服侍神通常我听到的就是当开始的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第一个话就是 以后吧 ，later God， 以后。当我可能在几年后了，我才来侍奉你。当我赚到一点钱，收入有多一点，我可以帮助照顾我的家庭的时候，我才出来服侍你。我听了很多这种的见证 ，OK。啊，我不是在批评人或是在这些的人，但是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这样说或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相信神的能力跟他的应许，我们不能相信神可以来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回到活泼生命，今天的经文也是讲到这一点。耶稣告诉那些听者说：“你看啊，你看天空的鸟，你看地上的花，这些人这些东西小东西，神都照顾。为什么他不会照顾你？因为你对他来说是最宝贵的。所以这个是我不但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不了解神的话语，也不了解我们的神的大能大力可以服。我可以站在这边跟你们这样挑战或讲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经历过神的这个信实。你可以问我的太太，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租金都不能付，有时，但是每个月都是够用。到今天，我们可以说，神没有抛弃过我们，但是给我们多过我们想到求的。我们的神就是那种这样信实的神。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的依靠神呢？相信他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那个安全感。那个安全感对于这些人的见证，就是我先要建立一个，英文说 build a nest， 一个窝，建立好了我才放心放下我的家人，在那个窝里面才愿意出来服侍你，因为给我们一个安全感。但是在这个安全感里面，那个安全是给谁的？很多时候那个安全感是给我们自己，不是给我们家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这个建立这个安全感的时候，这个窝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在家，拼命的去找钱，忽略了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安全感是为谁来建立的？是为自己，不是他们。我们看戏看了很多，对不对？很多时候看到父亲一些父亲跟在忙碌工作的时候跟孩子说孩子说我今天有表演在教会，你可不可以来？你父亲说我可以来，没问题。但是在工作的不能走开的时候不去了，那个孩子的就很失望，很 discouraged， 很失望，很 disappointed。 你这个孩子会以后爸爸跟他应许说我一定去，他会相信吗？不会，第一不会。所以这个孩子在爸爸的爱里面有没有安全感呢？没有。因为我们的安全感不是为真正是为我们所爱的人建立的，是自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愿意 相信神可以照顾我们，看顾我们。耶稣呀，就是告诉你，你们看到神做了，自己亲眼看到的时候，你可以相信他以后一样的可以照顾你。你不要跟随其他的神，跟随你自己的所有的东西，我相信把你的安全感放在这些的产业，乃是你要全心全意的敬拜服侍我们的神。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我们怎么样当当的服侍我们的神呢？两个考虑，这个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我们应当做什么啊？第二个考虑就是我们应当不要做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从六节到十六节里面，耶稣呀吩咐他们，这个事情你应当做，这个事情你不应该做。Okay. 所以六节到十一节就是三个你应当做的事情。第一就是顺服神的话语，神的教导。Okay. 第六节里面他讲英文说 be very strong， 你要很刚强的。OK， 这个刚强不是外面你的能力的刚强，你多少力量的刚强，是你心里面的刚强。因为第二个计划就是 be very careful to obey 神的话语，就是你要小心的去顺服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刚强不是说外面我们的力量，乃是我们心里面的刚强，愿意做这个决定，虽然很困难，我们还愿意去跟从神的话语去做。这个不是简单不容易的，因为特别你在工作的时候，一般上的人全部都是这样讲，但是你要活出你的信仰的时候，你要反面去讲或做，所以不简单的。听讲来讲出来是好像很容易这样，但是真正要行出来不是简单，不是容易的。所以要刚强，在你心里面你要做一个刚强的决定，刚强的愿意去服侍神。这个命令或这个挑战，这个教导，把耶稣要告诉这些的以色列人，也是神自己告诉耶稣呀。当他当他代替摩西的位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神也是叫他你要专胆什么，将刚强壮胆去做你的工作。 OK， 但是耶稣也在这边有加进一句话，就是你不要转这边转那边去，你要自知就去跟着耶稣。所以服侍神，忠心耿耿服侍神的时候，就是要很 focus， 很正确的跟着他，相信他，跟着他，不是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如果神的话已经呼召你或叫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这样做，不要怀疑，不要迟疑，不要三心二意，不要让人影响你，不要让discourage， 让你灰心。OK， 不要让人使到你灰心，只是忠心耿耿的跟着我们的主。你知道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有讲到一群的人叫做 Bereans， 中文是什么 Bereans？ 比利亚人，谢谢。你看我不会讲的时候，我很多帮手。 比利亚人他们保罗讲完道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是听保罗的话的道，他们回去查经，看是不是圣经里面这样讲。OK， 因为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你知道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你才知道怎么样去顺服他，或照着他的话语做。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只是听人的话语，特别那些人讲很美丽的话，或我们或称赞我们的时候，或恶意语啊 ，flattery 恶意啊，纷争的话了 ，OK， 一个夸张的话，好像这个事情是这样，但是把夸张起来来赞美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喝酒醉了，跟着他走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认识明白神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分别什么是对，什么不对，所以我们才可以去顺服神。第二点啊，第一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时候，就是要完全相信神，不要相信人，不要相信自己。我们那天我在一个团契里面，我讲到这一点，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耶稣也在这边，在第八节里面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依靠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包括你自己，但是你要抓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八节，这个抓主就是好像你的命是，如果你不抓主的时候，你就会死掉的意思，有这种的概念。OK， 当这个情况，虽然对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是不太好或满我们自己的主意的时候，但是神告诉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还是抓紧他的话语或他的应许一样的去，因为如果你放手的时候，你可能跌倒，从十楼跌下来，好像你这个抓紧就是好像你在好在一个窗口的窗台那边，如果你放手的时候，你就会从十楼里跌下去死掉，这个意思。所以你要这样的抓紧我们的神。OK， 因为做基督徒，我们做这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或做一个平常人也好了，我们不是每天都顺利的，我们的生命有时有难的，我们的难有可能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需要这种的抓紧。如果我们不抓紧的时候，我们去妥协的时候，或 compromise 妥协，我们会以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比较好一点，轻松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抓紧，我们就会放松，跟着别人去走或去活。这也是我一种的安全感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抓紧，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个安全感，可能这个安全感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比较实际上看到或可以抓到的，来帮助我们有这种的安全感。但是这个安全感需要问问我们自己，这个安全感是在哪里？是不是在神跟神的话语，还是人跟人的话语， 还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在的想法。好像我们的刚才用那个比喻上，我们忙着做工，我们在建立这个安全感是给谁？就是给我们自己。一样的，我们在相信需要这个实际的东西来抓住，是这个安全感是在哪里？是在神还是在这些的东西？当我们可以这样考虑、这样做的时候，抓住在不好的情况里面，我们就是在相信神，我们在依靠神。所以我们要这个是第二个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在侍奉上或在敬拜上可以全心全意，更加的全心全意的来这样的服侍神。所以这是第二个事情我们要思考、要想的、要做的。第三方面就是爱神多过爱我们自己。圣经也在新约里面有教导我们要爱人如爱我们自己。OK， 所以爱自己对神来说是不是一个大问题？问题是你爱自己多过别人或多过神，那就是问题。OK， 因为我们每个人要有有一些的爱自己，因为如果你不爱自己的，你就会伤害你自己，对不对？你做的事情会伤害到你自己，所以神不是不允许我们爱自己，但是你问题是在你爱你自己多过神跟别人，到你不能去祝福人或敬拜神。然后耶稣也在十一节里面这样说，他说你要小心的去爱你的神，意思就是你不要马马虎虎，你要专心专意去爱你的神。九节十节里面就是给他们的原因，因为神他说的他做的给你们看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这个正力，这个 tension 就是爱神跟爱自己。自爱是自爱的表达是有很多方面的。 OK， 有人这样讲说，男人的自爱可以看到就在哪里，就是在爱钱、爱色、爱权三方面。女人也有三方面的自爱，你要知道什么吗？ Shopping More shopping。 OK，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自爱的成状。好像流鼻涕就是我们感冒的 symptom 的症状，症状，对不起，发音不好。自爱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症状有什么吗？有什么症状我们可以看到吗？自己的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人这样讲，自爱就是好像一个婚礼摄影师那个 photographer wedding photographer 摄影师，在这个婚礼里面，他只是顾着 selfie。 OK， 这 selfie 你们知道 selfie 是什么？ selfie 就是拿你的电话、手机 自己拍相。OK， OK， 所以有人就是这样讲说，你那个自爱就是好像一个婚礼摄影师，在一个婚姻里面，他应该是拍那个 bride and groom， 但是他只是拍自己，忙着拍自己，这个就是自爱，自己比较重要。所以我们第三个事情应该要做的耶稣也说是你要爱神多过爱你自己。那另三方面我们第二个问题第一个考虑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也是那里面有三个吩咐。 OK， 12节到16节耶稣也给他们三个不能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不能敬拜别的神，在7节到9节里面可以看到，他说你不能跟这些外邦人有关系，你不可以用他们的神的名来应许来承诺什么事情，你不要敬拜他们，服侍他们。OK，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会做了。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不会做这些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偶像 ，OK， 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跟自爱一样，我们自己。美国人的文化是什么文化？有一方面的文化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建立自己的形象 ，image building。OK， 你主要在美国就是你可以。Portray， 你就可以显像出来一个美好的形象给人看就好了，后面做得到做不到不要紧，主要是要 positive 个好的形象。 OK， 这是一种的偶像，拜偶像的那种的想法。 OK， idolization。 OK， 这种的美国的文化也带领住到教会里面。怎么样讲呢？我们也是一样，都是在建立一个形象给人看，这个教会多么好多么大，或包括我们做牧者的，我们也跌在这个陷阱里面。我们要 imitate， 就是模仿那些出名的讲员，那些大教会的牧者，或那些写基督教的书的出名的这些作者，也是在这种的 idolization 里面，偶像敬拜偶像的文化里面建立一个形象。包括我们用社交媒体啊 social media， 跟属灵的discipline， 我们祷告啊属灵的这些的操练的目的，用这些的东西变成什么？变成只是在建立这个形象。不管我们真正有帮助人更加认识神，或做一个更美好的门徒，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社会，这个 culture 这个文化就是这样，形象是最重要的。形象就是什么？偶像。如果我们欣赏我们自己的形象的时候，就是在拜我们自己的偶像。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跌在这种的陷阱里面？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只是在表演或在建立一个形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 拜自己的偶像了。我们怎样知道呢？有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也是因为当我们其他的人都不好，只是我们的偶像好。我们批评的都是其他的人不好，只是我们的偶像最好的。这是也是看到我们已经跌在这个陷阱里面了。我们没有不应该有偶像。如果要有偶像，只是神，他做我们的偶像。我们要建立的形象就是我们的神的形象，不是我们自己的或别人的。所以耶稣也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拜偶像，你如果要全心全意侍奉神的，你要当当侍奉神的时候，就是没有偶像，在你心里面生命里面一个偶像都不能有。第二方面，耶稣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做的就是不能娶外邦人做你的妻子或先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带你离开你的中心，对神的中心。保罗也在新约有提醒可林多的门徒，你们也一样的不要去娶那些不信的，因为也是因着这个原因，因为不信的那一半可能不让我们去教会，让孩子去教会，或会使到我们去 make compromises 妥协因着他这个不信的。所以神的吩咐是有原因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但是那些已经娶了已经嫁了的，给那些不信的怎么样办？保罗也是有教导，就是你要忠心在这个婚姻里面，你不可以离婚，你在这个婚姻里面你要做一个好见证，希望从你的见证可以把他带领来信主。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好见证的时候，他你的那一半看到你的行为的时候，他会问为什么我要做基督徒，因为你做基督徒都没有这样好啊，可能比我的朋友更糟糕。你不可以，所以保罗说你不可以离婚，圣经的教导就是没离婚，只是有一个provision， 就是一个可以离婚，就是当另一个人犯奸淫，英文说 sexual immorality， OK， 但是在那个经文里面是也是在活这刚刚读在活泼生命里面，这个 sexual immorality 这句话 OK， 色的中文怎么样？他圣经怎么样讲？忘记了。但是这个字是用在婚姻里面，也是在这个奸淫的 context 里面。所以这个这个是在讲，当一个婚姻里面一个人犯了奸淫的时候，这人才可以离婚。OK，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不是离婚，婚姻是永永远远的，到你死才结束的。OK， 因为保罗的教导是什么？保罗的教导是说，你如果离婚发生了，没有办法发生了 ，OK， 你不能再嫁或再娶，到你那一半过世以后。所以保罗是照着神的旨意话语所教导，神应许摩西给这个条reason 这个原因可以离婚，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恶才给摩西，好你让以色列人离婚，但是原因只有一个 ，OK， 那就是这个奸淫的问题。 才可以。但是我们今天很矛盾，很多问题在这个婚姻里面，就是什么原因都可以离婚，对不对？啊，还有就是包括啊，特别在现在我们也是强调一点，就是如果 physical abuse， 就是什么先生太太被先生打得要死，打到要死的时候，可以不可以离婚 ？Physical abuse， OK， 打真正的打，不是用话打， OK， 是用手打， OK， 可以离婚，不可以 ，OK。但是现在也是两个都可以 ，physical 或 verbal 都可以 ，OK。圣经怎么样教导呢？圣经没有讲到这一点 ，OK。但是我们社会里面有自己的律法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去怎么样去 apply 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另外一个事，我今天不是要谈这个，只是告诉我们圣经没有清楚讲，我没有讲到这一点，圣经只是有一个律法在里面教导，就是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杀人 ，OK。所以，圣经里面的可以离婚的原因只是奸淫，但是刚才有讲到，就是这个也不是真正神的旨意，但是神允许，因为我们是罪人。然后，圣经很清楚的讲，我们如果离了婚以后。我们可以再娶吗？圣经只是从保罗的教导，只是当一半那一半过了世，我们才可以去娶或去嫁。因为保罗的吩咐说，他鼓励那些年轻的寡妇去嫁，所以他没有鼓励离婚的人去再娶或再嫁，他也没有鼓励老寡妇去嫁或去娶，只是年轻的 ，OK， 不是70岁、80岁来离我们的离婚，然后才去嫁或去嫁，他没有这样讲，是年轻的，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过世了以后。你可以去，我鼓励你去嫁或去娶，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在这方面是要保护，不是要伤害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离婚是很多问题的，问题是不是在我们两个人？问题是在孩子。然后，所以第三个事情我们不应该做的很 obvious 的，很不必讲的都知道了，就是犯规则或不顺服神，犯神的吩咐这样做你不去做啊，你犯错你不听，你去。反过来去做，这是不应该做的，保罗。所以耶稣要提醒神的人民，神的宗这个事迹在他们的经验里面，他们的生命里面希望他们听了，他们被提醒了，他们会有这个感恩的心。他们有这种的愿意照做神的话语去做，因为在旧约里面，特别在神这个业里面 ，OK， 旧约里面的业，这个题目就是：当你顺服神的时候，照做他的话语去做，就会带来给你祝福，神的祝福； 如果你不听话，你犯罪的时候就会带着 cursing， 就是被咒的意思 ，OK， 被神咒的意思 ，OK， 或被你自己的罪来得到这些的困难或问题。所以对圣经来说，特别旧约，就是不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来的。神虽然给我们每个人这个自由来选择，那个自由不是没有那个boundary 的，没有那个没有界限的，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对不对，神的话不是神的话。Okay, 所以这个 freedom， 这个自由不是没有界限的，是有的。所以你要选择，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侍奉神还是侍奉其他的东西，这是给你选择的。OK， 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他们选择犯罪，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还是一样可以选择，你要选择全心全力服侍神敬拜神，还是你要马马虎虎都可以，只是以后我们的奖赏是照着神的话语来给我们的，不是照着哦神啊我可以跟你讨价还价，不是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心真意说我们爱神，我们是不是会愿意去真正的照着他的话语去做？好像如果你说你告诉你太太或你的女朋友说，哎，我多么爱你，我多么爱你，然后他说你去跟我买一个饭来吃，你说你自己没有手啊，去买了，这个是不是爱？哎，你都没有照着他的心意去做，你的自爱多过你所说的。还有就是，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对我们是带来的祝福，对不对？所以单单服侍神或全心全意服侍神的时候的，就是没有偶像，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只能要服侍一个主，一个神。我们不能做一个好像那个 salesman， 那个销售员，那个在 IBM 做，在 Apple 做， OK， 我们不可以。我们已经选择做神的儿女了，我们现在不是撒旦的儿女了，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服侍的、侍奉的、敬拜的是神，不是其他的东西。在旧约里面有这个十节，第一节第一在这个十节里面第一个节是，就是我们不能敬拜其他的神，只是要敬拜我们的神。耶稣在新约里面给我们一个命令，那个命令就是你要全心全意爱神，然后爱人如爱自己，或爱你的邻居如爱你自己。所以我们的神不能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 那我们不能有其他的主。所以今天希望我们在想更新的时候，问我们自己，谁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先要做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才可以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照着耶稣雅的话语，我们可以知道在主你里面你所喜悦的，你所不喜悦的，我们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我们可以照着你的话语一样的去做。所以把我们交托，让你做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里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